好，我们这时候我们先来读一段圣经，那这段圣经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那第三章第六到第十二节，那我们就一起的齐声来读这几节的圣经。弟兄们，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，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，就当远离他。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们，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，也未曾排斥人的饭，倒是辛苦劳碌，昼夜做工，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。这并不是因我们没有权柄，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，叫你们效法我们。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，曾吩咐你们说，若有人不肯做工，就不可吃饭。因我们所说，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，什么工都不做，反倒专管闲事。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，要安静做工，吃自己的饭。那我们在读保罗的十三封的书信的当中，我们常常看到保罗就为着教会的一些潜在的问题，那感到非常的忧心。那换一句话说，保罗在牧养教会的时候，那他不是看到表层，他也看到的内在或者底层里面一些会造成教会迫害的一些问题。因此呢，当他在写信给这些教会的时候，也不是纯粹只是鼓励他们、安慰他们而已。有时候他写信很严厉的言辞来解决教会那内部的这些困难。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？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一件事情，哪怕会得罪人，他也必须要加以纠正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他服侍的是主，他要讨好的是主，那教会是主的。如果教会有问题我们不处理，那我们不是这一个得罪人而已，而且我们更重要就是得罪神。所以因此呢，我们看见保罗他非常的清楚，所以他就写了这书信，在这段话的当中呢，很严厉了来解决这个问题。所以因此在第六节的时候，他说，弟兄们，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，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，那就当远离他。单单这句话你听起来，那就是一个非常严厉的。所以保罗毫不客气，那他就把问题，那要解决问题的那一个那句话强烈的把它来说出去，是吧？我想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。所以什么问题呢？那我想主要是在第三章的第十一节，啊，这里说，因为我们听说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，那么什么工都不做，反倒专管闲事。那我们看见何必？那为什么有当中有一些人不做工？那不做工何必大惊小怪呢？那不做工，那真的是有这么严重的一件事情呢？那我们想知道，如果换到今天呢？毕竟在今天不工作的现象呢不少见，特别是在今天的社会里面，那不工作的现象很多。那有些人他们就提早了，很年轻就退休了。那有一些人是富二代，他们就靠着家族的财富来度日。那当然有一些人例外，他们不是不想工作，而是无法工作，或者是没有能力工作。那特别是那些生病的，那需要照顾家庭的，某些客观的环境的缘由而没有办法工作。所以为什么保罗说，为什么会指责当时的一些人他们不做工呢？那这些事情呢，到底背后有什么样的一个严重性呢？我想保罗在这里他要针对的不是单单那不做工的人，而是要在背后反映那不做工的错误的观念。那保罗不会按照外在来定的，他就是他所讲的这些不做工的人，那背后的一些的原因，那什么样的原因呢？那第一个原因就是神学上的一个问题。那第一个问题就是神学上的问题。那为什么在当时有一些人他们在教会，他们就是没有人愿意起来工作，每一个人就坐在那里只有聚会，然后呢就是过后就离开了，然后他们也不愿意做什么。为什么？因为背后有一个神学上的问题。那什么神学上的问题？如果你读帖撒罗尼迦第三章，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，你看看那个上文保罗讲什么？保罗讲主再来的信息。那保罗告诉他们说，主再来的日子已经近了，以及主再来之前会发生那什么样的一些事情。那这些人他们就误解了，既然主再来已经近了，那我们什么都不要做，我们就等主来。这好像今天有许多的人，他们在神学上他们不明白 所以他们就听到关于末后的信息，那非常的吸引人。他知道主再来的日子越来越靠近了，既然主再来，那我就辞掉我的工作，卖掉我的产业，或者是我们就放下一切的手中的工作，留在那里就怎么样一直等主来。我想这是一个错误的神学观念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当主再来之前，应该更激发我们更积极来服侍主。所以在上个礼拜，那张牧师在我们跟我们分享的那篇信息，那提醒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既然主再来，我们不是在那里啊，没有预备等候，我们更要积极服侍，更要积极工作，更要积极的传福音，这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念。第二个方面呢，是一个文化的一个问题。那有一些人不工作，可能跟当时的文化有关系。我们知道希腊人的文化是一个很特别的啊，他们是藐视工作的。我们知道在那个年代呢，那他们的社会分成两种阶层的人，一种叫自由人，那这些自由人他们就不需要做工，因为他们底下有很多奴隶在为他们工作啊。整个社会里面呢，自由人占多少呢？大概据说统计大概是占的四分之一，也就是说如果有100个人，25个人是自由人，然后另外呢75%或者3/4，那都是奴隶。所以奴隶是要工作，所以因此呢，这些人他们就认为那工作是卑微的，所以你不应当工作，你就明白了。所以希腊人他们在当时他们不工作，他们就坐下来整天就是讨论讨论，难怪有这么多哲学家就从希腊出来啊，他们就是不工作，有人替他工作，他们就是在思想问题而已。那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，包括亚里士多德也是这样的。我们看见虽然他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，但是他也一样的藐视工作。他说我们幸好我不是一个女人啊，我生出来不是一个女人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也藐视女人。他说我要他说幸好那我不是这一个外邦人，我是野蛮人啊。第三个方面呢，幸好我出生不是一个奴隶啊。所以他们对奴隶对工作是一种藐视的啊，所以是卑微的啊。这是第二个方面，文化。所以当时呢，在铁索罗尼迦的教会当中，有一些人就是带着这样的一个文化的思想，所以他们一根手指也不肯动。第三种呢，当然就是本性的问题。有一些人本性他就是懒惰，所以懒惰人他有1000个理由、10000个理由不工作的啊。所以圣经箴言描述懒惰人是一个最为最为精彩的一段经文。他说懒惰人是什么？懒惰人他说好像门的枢纽啊，门的枢纽转来转去，意思说什么？他说他躺在床上的时候就是这样翻来覆去，什么工都不愿做，整天就睡觉。第二呢，懒惰人他们叫他们出门工作，他说外面有狮子有熊，如果我出去会被咬死，他就找很多的理由。那第三个方面，他说懒惰人到什么程度呢？你把饼放在他的前面，他伸手去拿饼出来吃，他都懒惰。所以你看见那箴言就在描绘懒惰人的时候是很精彩的。那弟兄姊妹，所以本性那是懒惰的人，所以他有1000、10000个理由说他不要工作。所以因此呢，我们就看见保罗在解决这些问题，可能是神学的问题，可能是一个文化的问题，可能是一个本性的一个问题。在当时的教会当中，那这三种人可能都有。就好比说今天在新加坡，我们知道根据统计有17000个尼特族人。你知道尼特族人吗？那什么是尼特族人呢？在新加坡在前一阵子报章就已经刊登了17000个人。那政府很担心这件事情，很害怕这样的一个文化会继续蔓延，这会使到国家会出问题的。所以什么是尼特族？尼特族就是他不做工他也不学习，他也不接受培训，特别是年轻一代很多尼特族人。那他们为什么有条件作为尼特族人？因为很多是父母留下来，父母留下产业房子 CPF 就已经够他们一辈子用了，所以他省一点用至少还可以活一辈子。那弟兄姊妹，所以这些人就养成习惯，他们就不要工作，也不要学习，也不接受这种培训。我想背后有很多的原因，那这些都是今天的整个社会的一个现象。所以当时如是如此，那保罗就要解决这个问题。当然我们今天要问一个问题，教会有没有尼特族人呢？那我想教会也有尼特族人。那什么尼特族人？在教会中我们不服侍我们不愿意起来服侍，然后呢我们也不学习 那教会就算有开课他也不愿意来上，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不接受培训，那我们也不想参加什么活动，我们就是做礼拜，然后我们不要服侍，什么我们都不要做。那弟兄姐妹，这些都是教会的尼特族人，所以我想这是保罗要解决的问题。所以这不仅是一个个人的一个问题，那弟兄姐妹，他也影响那整个教会的一个发展。你想想看，如果我们大家都是尼特族人，那弟兄的每一个信徒都是尼特族人，那我们教会怎么发展呢？那教会一定是没落了，没有人传福音，也没有人起来服事，甚至你礼拜天来做礼拜，你会感到不舒服。为什么？没有人开冷气，音响的人都走光了，然后你一进来呢，到处都有老鼠，因为为什么？没有人把垃圾拿去丢啊！你在这样的环境，你能够继续下去吗？很难，弟兄姊妹。如果每一个人都是尼特族人，所以因此呢，弟兄姊妹，保罗就要加以严厉来纠正这些问题。那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不纠正，这个是对教会是一个很不利的一件事情。哪一些事情呢？首先，它成为教会的负担。那因此呢，保罗在第十节里说，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，若有人不肯做工，那就不可吃饭。那弟兄姊妹，保罗为什么说你们不可做工就不可以吃饭？为什么？那难道一顿饭算得了什么？弟兄姊妹，当然今天一顿饭算不了什么，在特别是在一个富裕的一个社会，在今天新加坡我们这么富裕的社会，有时候一顿饭的确是没有什么。但是呢，我们要知道在当时的教会，他们的资源是非常有限的。那这些刚刚信主聚集在一起的人呢，有很多都是老弱的，有很多都是妇女，那有很多有一些人可能他们信了主，然后就被家人给赶出家门，所以他们只好来到教会来投靠这个教会。在使徒行传的时候，教会开始就是一群那这样的很普通很普通的一些人，可能当中也有一些的奴隶，他们也来到教会。所以想想看，在当时的教会并不富裕，所以因此呢，教会的资源是很有限，所以那个饭就变成更重要。那不过这些饭用来做什么呢？大家奉献的时候，那或者是凡物公用了以后，这些饭来给谁呢？就是给当时的那些孤儿，照顾那些孤儿寡妇老弱的信徒所预备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时那这些孤儿寡妇他们真的需要这些资源，所以教会的资源非常有限，就是专给那一些人。那他们不是这些人，他们不是不要工作，而是没有能力工作，他们都需要教会来帮助的，弟兄姊妹。所以因此，但是呢，那却当中却有一些有能力做工的人，他们却不肯做工，他们自私自利，他们滥用那教会的有限的资源。所以这些人呢，保罗就要教导他们。保罗说，你们不能不做工，如果你不做工，你就不能够在教会当中那吃饭。我是指当时的情况，那是这样的，弟兄姊妹。那我想今天，那我们想想看，就是我们有什么资源，教会有什么资源，不是单单去一顿饭。那我们一顿饭，我们可以请任何一个人，我们都可以，大家可以享用的啊，一顿饭算不了什么。在今天我们要感谢主，我们的生活很富裕，那这些呢都不是什么负担。但是今天我们知道，在教会里面还有一些更重要的资源是什么呢？教会的资源就是教导。那这个教导不是单单讲台的教导，我们也有主日学的教导，我们有少年的教导，我们有青年的教导，我们有信徒教育的教导，还有包括教会的关怀。弟兄姊妹有需要，我们会关怀他们，这些都是资源。还有呢，如果有需要，甚至在物质上有需要的话，我们会在我们的教会的慈惠基金里面拨款来帮助他们。还有包括教会的各种各样能够各种各样的一些的设备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些都是教会的资源。不过我们要知道，这些资源都是背后有许多的信徒，他们默默的支持，他们默默的付出参与跟奉献才有的。举一个例子，弟兄姊妹，你早早来这里做礼拜之前，谁开门啊？有人开门的。 那你一进来能够舒舒服服坐下来，谁做的啊？你说哦，有冷气很舒服，那有人做的，有人很早就来开，来这个打开这个冷气的。我们在敬拜的时候，我们有投影机，谁做的？我们有 PA 的弟兄。我们唱诗的时候呢，可以唱的很顺畅，为什么？有诗情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些背后你不要把它当作是理所当然，这些背后都是有一群弟兄姊妹默默的在那里支持。他们花时间花精力来付出来参与来奉献，想想看，如果这些都是少数人，然后多数人都在享用的时候呢，会造成什么样一个情况？少数人就变成很大的压力跟负担，但是如果有更多人起来参与的话，我们就发现那个资源就变得更加的丰富，有许多人能够去从中能够享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以这些都是教会的资源。那谁能够享受这些教会的资源呢？那每一个人都可以享受这些资源。你来到这里，你可以享受这个资源。你如果是信徒，你都能够享受教会的敬拜的这个资源。你来到这里，弟兄姊妹，教会的门是开放的，我们不会拒绝任何一个人。你只要是信徒，你要来到这里敬拜，我们都非常欢迎你，你在这里跟我们一起的敬拜来赞美。这些资源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是一同可以享受的。如果你是教会的会友，当然你也有潜力享受这个教会的资源，包括一些重要的服事的资源，那这些你都可以参与。你可以在教会的当中那得到弟兄姊妹的那一个帮助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些都是资源，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享受的。但是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能够只是共享资源，我们也要提供资源。简单的说，就是我们教会要走一个执行一个共产的制度。哇，共产的制度。那什么是共产的制度呢？就是共享资产，然后共同生产。所以我们来到这里，你一起的可以享受弟兄姊妹的服事带给你的方便，但你也可以在你的恩赐才干，在某一方面呢，你提出你的，你发挥你的恩赐才干，能够来帮助许多的人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共享，那也可以共同的来生产。所以我们要积极委身，投入人力物力的资源。所以教会我们需要弟兄姊妹在金钱上的奉献来支持传福音，还有发展教会各样的事工。我们也在教会的当中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也可以投入你的人力，你的人力可能就给你神给你的恩赐啊，这些才干，所以这些都是为上帝、为教会，也是为自己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服侍主，我们常说，第一一定是为上帝，就是我们今天做都是为主而做的。如果我们是为人而做的话，弟兄姊妹，当然我们早都不想干了。那保罗为什么这么严厉？他知道做事情有时候会引来许多的反对，但是他不管了。他知道如果是为教会的好处，为着这一个为着上帝的荣耀的名，那保罗愿意来做的。对弟兄姊妹，会为上帝，你为教会也是为自己。为什么？今天你在服侍人的时候呢，你不要以为只有别人得帮助，即使呢你得到了最大的帮助，施比受更为什么？更为有福。这是圣经的教导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比如说你先身上如果你有100块，弟兄姊妹，你去帮助一个人的时候呢，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？收的人会比较快乐，还是你给的人比较快乐？我们给过别人东西，我们都知道给的人是最快乐的，一个给的人是最快乐。所以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要懂得给，我们也教导每个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懂得给，那我们自己也学会要懂得给，因为给的人是最快乐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以为什么圣经一直在教导我们，保罗也好，那主耶稣基督也一直在勉励那神的儿女，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要在金钱上，你们要懂得胜过，你要懂得给的精神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？因为上帝都为着你，因为你给的话，你的生命是成熟的。所以因此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奉献，我们要奉献金钱，奉献恩赐，奉献才干，当然还要奉献时间，因为我们为主做事，我们要腾出时间。今天的确很忙，我们很多时候筹不出一个时间，但是呢，神给我们的时间，给我们有智慧来管理我们的时间，然后能够腾出一个时间，我们来服侍上帝，来服侍人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要一起的共产 啊，就一起的共同的来这个生产的意思，啊，所以好像我们如果去过以色列人都知道以色列有一个吉卜支 Kibbutz， 那这个吉卜支你知道它是一个村庄，啊，去年啊，这个村庄的里面呢，就是大家就在那里一起生活，你提出你的贡献，每个人拿的都是一样的，然后呢有人就付出这个，有人就做那个，他们就把这个村庄给围起来，哦，这个村庄可能是一个农场，可能是一个有餐厅，还有包括一些可能一些很小的一些的工厂啊，里面有幼稚园，那孩子就可以送到幼稚园，然后能够教的人就在幼稚园，他们就教，所以大家吃大锅饭，大家拿的薪水是一样的，大家享受的权利都是相同的，但是每一个人都是付出，没有一个人是懒惰的。那这就是今天你到以色列去到现在还在盛行的吉卜支。那我们知道在 去年十月份那哈马斯攻进来，哦，杀了很多人，就拆村庄，就是进到这些 Kibbutz 里面所杀人弟兄姐妹。所以我们看见每一个人都是生产者，当然我们都是享有者，在教会也是如此。所以在教会的当中，我们一定要经历收跟给的生命的改变，不要只有收等别人服侍我们，只有别人服侍我们，我们却从来不服侍别人，我们也要懂得给。所以收跟给这两个方面，在我们的生命的成长跟改变都在收跟给这两样。对弟兄姊妹，所以因此呢，保罗也曾经说过，他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，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，就可以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。你看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转变，以前是偷，偷的意思是说他偷别人的时间，可能偷别人的恩赐，偷别人的才干，弟兄姊妹。不过保罗说你生命要改变，你改变的时候转过来，从偷到变成给。所以你自己最重要要起来劳力亲手做正经事，然后就有能力去分给其他的人。所以因此他也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所以中文是两个字，舍得是最好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要懂得舍，你舍你就得了，你得你也要舍，舍跟得它就一直成为一个墙壁的两面。那我们的生命不能够只有得，你得你同时也要舍，而且当你在舍的时候呢，上帝赐福你，神也让你得，这个得不当然不一定是金钱，这个得可能会让你在你的生活当中更丰富，弟兄姊妹。所以舍跟得这两个方面，所以还有呢第二个方面呢，为什么对教会是一个负担呢？因为如果不处理的话，弟兄姐妹，有人无所事事，他就变成好管闲事。所以保罗说在第十一节什么工都不做，啊，他手都不动了，他动什么？他动口，哦，所以反倒专管闲事。那什么是好管闲事呢？那这些人呢都是职业的专业的管家婆，哦，在专业的闲杂人。那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一段日子，你看见上帝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当中掺杂了一些闲杂人。那这些闲杂人他们什么事都不做，他们甚至给保罗带来很多的麻烦，给摩西带来很多的麻烦。他们指责摩西说，哎呀，这个没有水，没有饭。弟兄姊妹，这些人就是给摩西带来很多的困难。所以这些都是专业的，所以在教会里面，那弟兄姊妹，那这些我们说所谓的闲杂人，他们有什么样的特征呢？就是一根指头都不肯动，却要用指头指指点点。所以这里做不好，他就说，哎呀，为什么琴弹不好？为什么音响做不好？那为什么这个也不好，食物也不好，那个也不好？弟兄姊妹，但是他一根指头他都不愿意做。指头是用来服侍的，指头不是用来指指点点的，弟兄姊妹。所以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一个人。所以甚至呢，这样的人什么特征呢？只要他们不符合自己的想法，他们就会四处散播不满的情绪，甚至批评教会。他来到教会，什么都不想做，但是呢，有一些事情一做的时候呢，只要我感到不满，不合我的心意，那不合我的心意就不带，就等于不行了，然后就我们就散播这些不满的情绪，那到处批评，那到处指责，那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。有时候我们有什么意见，你可以直接来跟教会的牧者 提出你的意见，或者是向负责的同工直接来到他面前，用爱心指出那问题的所在。好的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会谦卑那接受的。但是呢，有些事情呢，我们不能够因为不满，我们就到处来宣讲，在小组里面讲，我们在我们的圈子里面讲，弟兄姊妹，这会造来什么？会带来破坏。我想成熟的人都明白这个道理，对不对？你只要稍微明理的人，你都知道，那这是不对的，弟兄姊妹。所以因此呢，我们不要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人哦，所以只是好管闲事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很简单，因为无所事事嘛，太闲空啊。所以我们太闲空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去专注很多的事情，然后就看得很细微啊啊。所以有时候地板有一根头发，你都可以看得到。平时你是看不到的，因为太空嘛，弟兄姊妹啊。我讲这样的人，他们就是太闲空了，所以他讲很多的话。我们常讲的就是因为不在其位不谋其事，就是如果你不在服事里面，你不知道服事的苦。你今天如果不明白，你不站在音响的里面，你不知道音响的困难。如果你不在私情的里面，你不知道私情的困难。你如果不在负责这些总务的，或者是这些预备食物的弟兄姊妹，你不在里面，你根本不懂。所以我们就很多时候，我们就站在外面，那我们就讲了很多的话。弟兄姊妹一样的，如果你不站在牧者的这个位置上，你也不懂啊。所以很多时候你会问，哎，为什么这样？那为什么会那样？你做了你就懂了。所以这个就叫不在其位不谋其事的意思。那我想这就是一个好管闲事的一个特征。那最后呢，保罗在这里他说，若不改变，这问题会像瘟疫的蔓延开来。所以因此他说什么，我们一起读好不好？弟兄们，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，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，不遵守我们所受的教训，就当远离他。为什么要远离呢？因为如果不是的话，那这个问题它会像病毒那样，你慢慢的蔓延开来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们一定要举行一个阻断措施啊，还记得阻断措施这四个字吗？疫情过了我们就忘了哈。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，当然他指的不是病毒，他指的人性的问题。所以他说就当远离他，是什么意思呢？那这个远离他，就是要在他们错误的观念、错误的行为，甚至一个不悔改的心划清界限。我的意思不是说你就把他赶出去，或者是我们不要跟他做朋友。那保罗说这里的远离他不是这个意思，保罗的意思是说，我们一定要在立场上知道划清界限。我们一样是朋友，一样是弟兄，但是你的想法跟你的行为我不认同。这个就是一个划清界限。为什么呢？如果我们认同，在话语的当中我们还去支持的时候呢，他就以为他的观念是对的，他的行为是正确的，他就继续的这样做。弟兄姊妹，所以保罗说远离他是划清界限，那就是这个意思。还有呢，为什么保罗要将这个责任转化成为信徒的身上呢？他说转为说，弟兄们，这样的人你要远离他。弟兄姊妹，保罗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他不是推卸责任推到信徒的身上，然后告诉人说这样的人你们要远离他，不是。这是一种责任的转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 每一个人都有责任。所以他说弟兄们，他不是单单只是吩咐教会的长老们，他包括弟兄们是所有的人。那为什么要这样做的？因为教会的问题人人有责，你今天在这个教会里面，这个教会的问题你有责任的。所以因此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该提醒的时候，我们要爱心来提醒。有时候呢，甚至呢，要该责备的时候，我们也用爱心来责备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不要做一个我们所谓的世界上人所讲的不沾锅。所以我们不沾锅。那我们为了，如果我们保护自己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如果保护自己的话，谁亏损？教会亏损。如果我们看到问题我们保护自己的话，我们什么话也不讲，什么事也不要处理，甚至我们就讲好了，我们彼此相爱，我的爱我爱。如果我做牧师，我整天如果是这样不处理一些 潜在的一个问题，然后我鼓励弟兄姊妹，没有事，我们要相爱，相爱，相爱，爱就能够解决问题，真的爱就能够解决问题吗？弟兄姊妹，好好去思考这个问题。对，当我们不处理事情，为的是保护自己的时候，损坏的就是教会。保罗可以保护自己，保罗说一句话可以不用讲，只是跟铁萨罗尼迦教会来往的信件的时候，鼓励他们，称赞他们，你们很好，你们很好就够了，为什么要去解决问题呢？保罗没事干吗？不是的，保罗知道，如果问题不解决的话，亏损的不是我，而是教会，他为的就是上帝的教会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有些时候我们做神的儿女，在我们旁边，在我们的小组，免不了我们会遇到有些错误的观念跟行为，有时候用爱心提醒他们，跟他讲说这是不对的，我们应该要怎么样，当然用爱心要处理弟兄姊妹，所以让他能够挽回过来，如果他愿意改变他得好处，如果他愿意改变整个教会也得好处，那这就是我们看见保罗为什么处理。第二个方面呢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是教会必须有纪律的。所以保罗这里讲说，弟兄们，我奉主耶稣的名吩咐你们，凡有弟兄不按规矩，这里第七节也讲说不按规矩，什么是规矩啊？弟兄姊妹，为什么要遵守这个规矩？规矩就是教会的纪律，你今天不管到哪里都有纪律的，学校有学校的纪律，政府部门有政府部门的纪律，甚至我们的家就算有爱也一样要有纪律的，我们要遵守纪律。孩子起床一定要学会责备，把自己的床弄整理干净，吃饱饭要收拾，这些都是纪律。弟兄姊妹一样的，走到哪里都有纪律的。所以为什么需要有教会要需要有纪律呢？弟兄姊妹，为了就是避免混乱，如果这个地方没有纪律一定乱的，为了教会的信徒的益处，为了教会的健康的发展，都需要有纪律。那如何执行纪律呢？弟兄姐妹，在教会我们怎么执行纪律？我们的执行纪律从来不超过圣经的要求。如果教会的讲台牧者或者是长子所定的规矩超过圣经的要求的，你不要听。但是如果是按照圣经的原则来要求的话，弟兄姐妹，这是合理的。所以我们的纪律的里面没有一样是越过这一个圣经的要求。比如说我们提醒弟兄姊妹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按每一个礼拜都应该来敬拜主，请问有没有超过教会的这个圣经的要求？没有，圣经说你每一个主日都来敬拜主嘛，我们不能够停止机会，免得我们停止惯了嘛。我们如果有一天说弟兄姊妹每一天我们都来敬拜，那就是超过圣经的要求了。所以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我们要起来服侍弟兄姊妹，这也不能也不超过圣经的要求。所以如果教会有不符合圣经的要求，我们可以不听，但是如果是我们要听，而且这是每一个人都要遵行必须遵守的，连保罗自己也遵守。保罗说什么？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效法我们，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。保罗怎么遵守这个规矩呢？他说也未尝白吃人的饭。保罗没有做白吃，他没有白吃别人的饭，他也劳碌辛苦昼夜工作，他遮帐篷，这是他的手艺，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。为什么保罗要这样做？他是上帝的仆人，他有权柄领受教会给他的薪资，因为传福音靠福音养生是合理的，牛在场上踩骨，你不能够拢住他的嘴，这是都在律法的教导。但是保罗宁愿放在当时的教会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，保罗宁愿放下他的权柄，他不要拿他们的给的薪资，他自己去打工来教导。所以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权柄，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，叫你们效法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保罗知道教会如果有资源，我拿这个资源，但是当这个教会资源匮乏，我不要拿，我不要拿这个资源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有神的仆人在宣教的工作上，你看见当这个宣教的工厂有困难的时候，多年以来我们一分钱都不拿，我们就凭着信心做主的工作， 但是当这个教会成熟了，我们建立起来它成熟了，弟兄姊妹也懂得奉献的时候，甚至能够养活一两个传道人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怎么样？我们就要拿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意思，就是说我有这个权柄，不过我宁愿放下这个权柄，为了就是不要累赘教会。弟兄姊妹，所以每一个人都必须要遵守。那若不遵守纪律怎么办？我想这个是大家很喜欢听的。那保罗在用不做工的时候呢，其实在原文里面指的是逃学 attacking， 这是逃学的意思。是一个学校如果逃学怎么办呢？你如果不起来服侍，你就是逃学。所以保罗的意思说，如果你不起来服侍，你就是一个逃学的人。那逃学的人怎么办呢？弟兄姊妹，当然你要教导，保罗也在教导，然后呢继续犯错呢要提醒，严重犯错呢就要警告，严重犯错呢开除。那感谢主，我们看见在教会里面从来虽然有纪律，到目前为止我好像还没有看到被开除了。弟兄姊妹，什么叫被开除？他自己的恶行，比如说他不愿意工作，然后都四处批评，然后他不愿意悔改，他甚至呢把问题把它蔓延开来，使到整个教会都越来受影响，整个教会几乎要被拖垮的时候呢，在这个时候可能会被开除。所以教会有纪律的，他可以开除会籍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知道教会一般上还没有到这种地步，如果有的话就有难了。许多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劝一下，他也愿意回转，所以如果他不愿意呢，他会造成教会的破裂的时候，开除，就是说开除会籍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保罗所提出的严厉的。最后呢，因此呢，保罗知道这些都是要教导的，所以他说：“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。”劝诫什么？要安静做工，吃自己的饭。意思，保罗的意思说，我们要教导为什么不工作，因为背后有很多错误的观念，就是刚才我们前面所讲，可能是神学的观念，可能是文化的观念，可能是你个人本性的一个问题。但是保罗说我们要教导，所以教会的讲台的工作做什么？就是教导。我们的信徒教育课程做什么？教导。我们的查经班的目的是什么？教导。教导不是满足一大堆的知识，而且是要纠正，有时候要纠正一些错误的观念，这是教导的一个目标。所以因此呢，我们知道工作，那为什么当时有些人不愿意工作？我说过的，可能是文化的问题，他们把这个工作当作是不荣耀的，所以他们说这是卑微的，所以我一根指头都不愿意做。那这就跟犹太人不同，犹太人跟外邦人很不同，犹太人是重视工作的。弟兄姊妹，犹太人是工作者，所以犹太人说什么？没有教儿子一门谋生技能呢，便等于教儿子去偷东西。这个犹太家庭的教育很看重工作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明白圣经，在希伯来圣经，在旧约的时代，连我们的上帝都以工人的身份出现，你知道吗？在伊甸园的时候，上帝以什么？以一个园丁的身份出现。在新约的时候，我们的上帝是以木匠的身份来出现，所以耶稣基督降生成为一个木匠。木匠在当时的时代，那个是一个什么工作呢？是很卑微的工作，奴隶的工作。我们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，做奴隶的工作。路加是一个医生，今天的医生我们知道很了不起，不过在当时希腊的社会，奴隶是什么？这个医生是什么？奴隶。换句话说，路加是一个奴隶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犹太人他们看重工作，而保罗自己呢？保罗自己虽然他是学识渊博，但是他自己也有一个技能，就是遮帐篷。所以他每到一处的时候，如果有需要，他就去遮帐篷，赚了一点钱给自己用，然后呢其他的时间工作赚钱，继续的传福音，能够来带领人信主。弟兄姊妹，所以因此呢，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，他不单单谈工作，他也谈服事。因为在原则上，工作就是服事，服事就是工作，这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的观念。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事是工作，今天你在外面的工作，你为了就是荣耀上帝， 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做你的工的时候呢，你也是一种服侍。哪怕你是一个家庭主妇，你如果家庭主妇，你是为着上帝的荣耀管理你的家，管理你的儿女，然后按照圣经的教导引导他们，你就是在荣耀上帝。弟兄姊妹，所以基督教不会这么狭隘，把这两个给切割起来。那为什么有工作？保罗圣经全本你打开告诉我们的原则，因为工作是荣耀的，因为连上帝也工作，我们的上帝也工作，所以工作不是卑微的，工作是荣耀的。你知道在早期那一个清教徒当他们离开英国，因为信仰的逼迫，他们坐着五月花 Mayflower 这艘船，那从英国漂洋过海来到美洲大陆。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可以让美国这么强大起来，跟这些清教徒有关系？这些清教徒，第一，他们敬畏上帝；第二呢，再来呢，就是他们在生活上，他们活出上帝的荣耀，所以他们殷勤工作，而且他们不乱花钱，他们赚的钱都用在重要的事情上，然后殷勤的工作，所以你看见，而且做生意都是很诚实，按照圣经的原则来经营的。三个方面：殷勤、节俭。当然这个节俭不是吝啬，所以殷勤、节俭，然后跟这个诚实，在这三件事情都在他敬畏上帝的这个基础上面，结果美国在短短的时间里面建立起来，跟清教徒有关系。很可惜今天没落，就因为他们离开了他们祖先的信仰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连上帝也工作，工作是荣耀，因为工作跟服事是每一个信徒应有的权利，而且是一个神圣的使命。今天你的工作哪怕只是一个很卑微的工作，你不要轻看自己，这是神给你的权利跟神圣的使命。不要因为在今天社会跟你分上层、中层、下层，但在上帝的眼里，不，大家每一个工作，只要你的工作是合理的，只要你的工作是健康的、合乎圣经的，那就算是一个很卑微、很卑微的弟兄姊妹，都是一种的荣耀。所以耶稣基督在当时他是木匠，他没有因为这个工作他觉得怎么样，觉得不好意思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承担家庭的重任，在他十二岁的以后，他承认这个家庭的重任。弟兄姊妹，所以这是荣耀的工作。第三个方面呢，工作跟服事是为了使教会得益处，使上帝的名得荣耀。所以想想看，大家都起来服事，弟兄姊妹，大家按恩赐都服事，这个教会发展起来的时候，谁得荣耀？上帝得荣耀，神的名得荣耀，而你自己呢也得益处。所以我们要明白工作的意义。所以换句话说，信徒当然我们要起来殷勤，不过也要在对的事上殷勤。什么叫做对的事情上殷勤呢？就是要按恩赐服事，荣耀上帝，造就教会。你可以殷勤，但是不在你的恩赐的范围里面殷勤的话，那就太可惜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你要找到你的恩赐在哪里？如果你的恩赐是教导，你就要起来做教导，你不要用你的殷勤去排椅子，不对，因为上帝不会因为你的殷勤然后就喜悦你。上帝说不，我给你教导，你跑去排椅子。弟兄姊妹，所以恩赐用对啊，我们知道开罐器吗？用对的，你用错开罐器。我们的开罐器一定这个罐子就要按这个罐头就要用开罐器来开嘛。你说你用一只刀或者是一个斧头或者是哪一个汤匙来开罐器可以吗？不可以，因为不一样。一样的道理，弟兄姊妹，在教会上帝给每个人都有不同恩赐，最重要荣耀上帝。所以不是单单殷勤就好，殷勤也要做对的事情上。如果你要给世界颁一个殷勤奖，殷勤奖项，你知道谁会获得这个殷勤奖项吗？谁？猜猜看，谁会获得这个殷勤的奖项？我告诉你，非魔鬼莫属，因为他几千年来他都很殷勤。不，他殷勤做什么？殷勤破坏教会，殷勤把人拉到地狱里面去。 你今天你传福音，他很快就来了，他就要拦阻人信福音。你看见他多么殷勤啊！如果你要颁一个殷勤奖项，非魔鬼莫属。所以我的意思是说，不是殷勤就好，要在对的事情上殷勤，弟兄姊妹。所以圣经说，我们要起来服侍，我们要殷勤服侍主。所以我们要认真看待工作，也要在教会认真的服侍。我们要为工作和服侍感谢上帝。你今天能够做，你要感谢上帝。尤其是服侍是上帝单单给他儿女的权利，外面的人想要服侍都没有，我们有权利，神给我们服侍。所以我们要齐心协力的起来，借着上帝给我们的恩赐，我们工作服侍，荣神益人，建立基督的教会。所以记得，我们不要做懒惰人，我们要做殷勤的人，在对的事情上殷勤，来建立上帝的教会。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要教导我们的功课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今天早上我们再次的奉主的名来到你面前来敬拜跟赞美。我们也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，提醒我们，说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不要做一个躺平的人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不要做闲杂人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乃是要做一个殷勤服侍主的人，照着主你给我们的恩赐才干来服侍你，殷勤服侍你，来建立主的教会，荣耀上帝的圣名。所以让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这个没有工作的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起来一同的来服侍。我们感谢你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